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在主里面得着这宝贵的恩典，主，我们是有福的人。那我们做一个愿意寻求享受主所赏赐的福气，愿你亲自来祝福今天讲台的信息，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在过去两个星期呢，我走了一趟台湾，也去了一趟泰国。在身心灵方面呢，都有许多的征战，那也因此没有跟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祝贺新年。那我愿各位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满有神的恩惠，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及你的家人。那我们在新年新春期间，我们大家见面总要说上几句的吉祥话，互相恭贺新年，彼此祝福。那我们在家里我们也是要贴上了几个的福字，而且是倒着贴取这个谐音，福到了，福到了，福气有谁不要？你要不要这个福气呢？我们祝福的话大家都喜欢听，就像这一句这个图里面有十二句祝福的话，由左到右你喜欢哪一句啊？马年有好学校，有喜乐，病得医治，有工作，马年凡事富足，凡事丰盛，凡事顺利，凡事蒙福，马年有平安，有好对象，有健康，有好房子，你喜欢哪一句啊？每一句祝福的话都很好，都很好，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来思考真正的福气，我们人一生里面真正的福气是什么？根据韩非子卷六，他如此论福，他说全寿富贵之谓福那《礼记·统计篇》呢，如此记载，他说：“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之谓福。”所以，福是什么？福就是得心应手，心想事成。那我们在我们中国民间有所谓的五福之说根据《书经·洪范篇》的记载，五福是什么？寿、福、康宁、修好德和考中命就是长寿又富有，日子过得健康安宁，修好德性，去世的时候寿终正寝，死得舒舒服服，这就是世人所说的五福齐全那我必须停在这里，免得误会我来教会上中文课刚才说的这些福气应该就是我们一般大众我们希望得到的五福临门，五福齐全那得到的这些福气，是不是就是人一生最渴望得到的福气呢？我们假设假设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他得到了刚才说的这些福气，一出门就遇见贵人，一转弯就撞见财富每一天都是心想事成，身体健康，神清气爽，无灾无祸，笑口常开，又长命百岁。他应该就是最有福气的人，不是吗？不过呢，听起来好像是童话故事的主角在真实的世界，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朋友？或者你本身本人就是这样子有福的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是主耶稣的门徒之一，他的名字叫做保罗那保罗的一生，他很认真火热的四处传福音。他这样子形容他的一生他说他以前为了传福音被他的同胞鞭打五次，每次打四十减去一下。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犹太人怕算错打到四十一下就很麻烦，所以宁愿少打一下，打三十九下就好了。他又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在海上遇到船坏了三次，一天一夜浸泡在深海里，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刺身肉体后来保罗为了传福音又被 关在罗马人的监狱里面，失去自由，过着物质缺乏的日子。保罗是有福的人吗？保罗是有福的人吗？那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单单从外在的条件、因素、环境，我们来分析保罗的一生呢、啊，实在没有一点点令人羡慕。我想要向他学习，过跟保罗一样的生活、啊。但是啊，请你注意啊，当保罗被关在罗马人监狱的时候啊，他写出了一段话来描述他当时的心情。他说，他已经学会了知足的秘诀。他已经学会了知足的秘诀。他说，我今天并不是因为被关在监狱里面我缺乏，我就这样说。他说，无论啊，我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已经知道怎样处卑贱，知道怎样处丰富，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有余，或是缺乏，谁是谁在啊，我都得了秘诀。非常奇特的想法和心情，在困难受逼迫的情境，保罗这样说，我已经学会了知足的秘诀，我已经学会了谁是谁在的秘诀。我不羡慕过保罗那种困苦的生活、啊、但是我很可想知道保罗这个知足的秘诀是怎么样。为什么？毕竟人生、啊、不可能常常是有五福临门、啊、我们人生是不顺利，人生不如意的事、啊、十之八九。我们遇到的逆境最重要的是什么？不能失去斗志和那个心情。所以你看保罗好像是坐在一艘在风浪中的小船，但是呢，他能够在船舱里面呼呼大睡。这种人心里面那种心灵状态常有的知足、平静、安稳，绝对不是在顺境当中，不是在得到许多的福气，在凡事都能得心应手、心想事成的情况下学会的。所以人最大的福气就是，不论在丰富在缺乏，我们能够学会了一个知足的心态，就是一个很宝贵的福气。那知足是什么意思？知足是什么意思？所以原来知足就是人里面啊内在满足的状态，外在物质条件的丰盛并不能就让我们产生人内在的满足，只有从人里面出来的那个满足和肯定才能够克服外在的环境。所以人如果先掌握了这个内在满足的秘诀，因此不论你在外面的物质条件是丰盛还是贫瘠缺乏，我们人里面的满足就是一直藏在我们的心里面。知足，内在的满足带来平安。所以在一开始讲到，我用恩惠平安来作为各位新年的祝贺语，因为平安是一份很宝贵的礼物和祝福。因为平安的意思是代表着和平、安宁、平静和和睦。我们可以用平安在不同的处境下来使用，比如说和平呢，就代表没有战争；那和睦呢，代表一个没有冲突、有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个平静呢，就代表没有紧张忧虑，是人心灵里面一种安静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平安是从神来的礼物，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我就是那平安。所以平安是什么？平安就代表人和神一个关系的和好。平安最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人内心那种平静安宁的状态，这种状态来自你内心内在的一个肯定和自我满足。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说到的福气，跟中国传统文化四书五经的那种五福齐全不一样。我们讲的福气是里面真实内在的满足，我们产生了就是那种内心里面的喜乐和福乐。这种喜乐的心情不会因为你外在环境的一些变化 或是缺乏，或是丰盛，就起伏不定啊。其实有时候啊，有时候我们有了一个激动的心情啊，像是生气啊、愤怒啊、嫉妒、埋怨，但是我们能够借着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就重新找回平静的心。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就讲到真正的福气，一个主要的意思就是平安，就是平安。那另外一个主要的意思呢，就是刚才讲的恩惠。恩惠，什么是恩惠啊？什么是恩惠？恩惠代表喜悦、愉快、欢乐啊。恩惠的意思呢，又是代表恩典、恩慈和恩宠。当我们用恩惠来做祝福语，就是愿你拥有神的恩宠，愿你拥有神的恩宠。用白话来说就是什么？愿你在神的眼中啊，有特殊待遇。特殊待遇好不好？人都喜欢有特殊待遇。你有钻石卡，你有金卡，有黄，有白金卡。你到了机场就是可以进贵宾室啊， VIP 的身份就是特别不同。所以我们想到这个恩宠，恩宠这个概念啊，可以用啊一个例子来了解。我们看电视哈，看电视经常看到这个古装的宫廷剧啊，在古装的宫廷剧里面啊，一定讲到有某一位贵妃是特别得到皇帝的恩宠，是集三千宠爱在一身啊。啊，恩宠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别人做错事情可能会有杀身之祸，但是这位受皇帝恩宠的贵妃，即使犯错，皇帝也可以一笑置之，不计较，不予追究啊。所以呢，这个拥有神的恩宠，表示神恩宠你，神不计较你过去所做的一切大大小小的错事。那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就常用罪这个字来代表人所犯的这些错事，因为人都会犯错，人都有罪啊。所以圣经有句话说，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但是这个基本呢，就是说人要知道自己有犯错、有犯罪。很多人都会说啊，我又不偷又不抢也不害人，哪里来的罪？有一次我向一位80几岁的老太太传福音，那我就问这个老太太，我说你以前啊，有没有烫衣服的时候啊，被熨斗烫到手，然后那个手啊烫到的地方就起水泡结一个疤，如果后来你又很不小心又被熨斗烫到同样这个有疤的地方，那这一次跟前一次被烫到手是不是比较不痛啊？老太太说对啊对啊，这次烫到有疤的地方就比较不痛啊。我就问她，那如果以后啊你又继续的不小心每一次都被熨斗烫到同样一个有疤的地方，这个疤越烫越硬越烫越大，3次4次以后啊，这个有疤的地方会不会有痛的感觉？老太太说不会啊，不太有痛的感觉。所以我就跟她解释，我说我们人的良心就像这个被烫到的手，我们的熨斗就好像我们做错事情第一次犯错啊，我们的心啊，我们的良心很痛很紧张啊，很慌张啊，也很后悔，就像第一次偷东西啊，那个心是很紧张啊，跳的心跳的快要跑出来啊，但是没有被抓到。第二次再偷东西啊，就慢慢的很习惯很自然啊，顺手牵羊啊。所以我们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不停的犯错，我们的良心被烫了很多次以后，我们就结了一大块硬硬的疤。因此当我们在犯错的时候，良心已经麻痹了，我们失去了那个痛的感觉。所以当我们随便对人家发脾气，我们嫉妒埋怨，我们贪心，就变成非常的习惯，理所当然，家常便饭。所以我就继续问这个老太太，我说你在家里面打扫房子， 当你用抹布你擦掉了桌子上的灰尘，看起来这个桌子很干净，可是等一下太阳出来照射在桌子上，你又看见了刚才以为擦干净的桌子原来还有一些肮脏的地方。所以我向老太太解释说，你看不见灰尘并不代表没有灰尘，我们的良心感觉不到有错有罪并不代表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犯错。所以耶稣来就是要救我们，把我们良心里面的内疚和亏欠都来医好。我们的心原来就像是一个会漏水的杯子，天天在漏水，我们不知道啊。漏水的杯子是没有用的坏杯子，只有杯子被补好了才能够拿来用。耶稣来就是要医好我们心里面已经有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裂痕。所以我就告诉老太太说，如果你愿意承认啊，你以前也确实犯过错，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耶稣就要来救你，有一天要带你回到天上更美的家。这就是恩宠，这就是恩典恩惠的福气。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拯救，神拯救表示神要将他的子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圣经说人子来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谓的失丧不是说我们死亡了，而简单的表示我们是待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因为人的罪就使我们流失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因为罪我们的心被迷住了，我们迷路了，我们看不见回家的路。所以主耶稣来他只是要来寻找所有离开神失落的人，引领他们回到神的家。神要拯救失丧的人，不计较他从前的罪，拥有神的恩宠，这个人是有福的人。皇帝恩宠他的贵妃，贵妃犯错，皇帝不处罚贵妃，但是皇帝要处罚他自己，这样才有公平。神要恩宠你，不计较你的罪，但是公平的神不能毫无理由的就赦免人的罪。所以唯一的方法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深处我心，他说要借着神的独生子耶稣来背起我们所有犯罪的代价，人的罪才能够被赦免。圣经说因为耶稣被我们鞭打所以我们得医治，因为耶稣为我们承受刑罚所以我们得平安。所以这句经文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人。这就是福气的另外一个意思，恩惠，恩惠代表拥有神的恩宠。请你看今天的三点大纲。第一呢，有福的人是真正明白福气的人。第二呢，有福的人是懂得向神求福的人。但我们明白了真正的福气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所要追求的是哪些福气，不是五福临门，而是我们圣经说的这些福气恩惠平安。我们就了解福气的源头是那位乐意将各样福气赏赐给我们的神，我们就知道要向谁来求福气。腓立比书一章二节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约伯记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这里面就指出来福气的源头在哪里，福气的源头是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因此照圣经所说的我们要认识神因此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认识神就是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认识神就是去知道有关神的本性，知道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知道他是公平公义的神，知道神对我们的计划，知道神喜欢将各样的福气赏赐给我们。因为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的相信那慈爱守信用的神一定会将他愿意给你的福气大大的赏赐给凡是相信他又向他祈求的人。我以前有一位美国人同事，他在他的手臂上刺了两个中文字。我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两个中文字的意思啊？他说他很爱他的妈妈，为了纪念妈妈，他就找人刺了两个中文字。他不懂中文，可是我懂中文。刺在他手臂上这两个字啊，是妈马，马年的马这个妈少了一个女字旁就变成马。那我就不知道这个刺青师傅啊，他是不小心弄错呢，还是他就以为妈妈就是代表妈妈的意思。还有一次我去 Home Depot 买东西，看见一位 Home Depot 的员工一位老美的女士她手臂上刺了四个中文这一次我没有好奇的去问她知不知道什么意思这四个中文第一个字的意思是神神，第二个字的意思是圣经的经两个字分开读意思都很好，合在一起读变什么？变神经。第三个字是七八九的八，香港人最喜欢八，因为呢取这个谐音就是发财的发第四个字是外婆的婆。四个字每一个字分开读意思都很好，合在一起读就是神经八婆，不同的意思。我都想不出来说当初这个刺青师傅是怎么样向这个老美女士解释她的意思很可能我猜想她只知道每一个字单独的意思，并不知道说四个字合在一起就有了别的意思。各位朋友，刺青在身体上刺在身体上的字或图案就成为一个人的记号，是一个抹不掉的记号，他走到哪里这个记号就跟着他走。有人看不懂，有人看得懂，看不懂的人可能觉得不错，看得懂的人觉得很可惜很好笑。相同的道理，人的信仰也是印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记号，他走到哪里这个信仰的记号就跟着他走。有人看不懂，有人看得懂，有人认识他所信的神，有人不认识他所信的神。各位朋友，认识你所信的神重要吗？非常重要。唯有你清楚地知道你所信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因此你才知道也相信这位神必将你所求的真正的福气赏赐给你，不是吗？好，我们讲到了这里，如果你向神求真正的福气，求赐给你有恩惠、有平安、有内在的满足，也拥有神的恩宠，你应该就是一位有福的人。你每天都在享受这些福气，是不是这样呢？不一定啊。圣经有一句话说，他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力量是从神而来，神赐给你力量，神赐给你福气，赐给你力气。因此你每天生活过得好不好，你的心情好不好，你的人际关系好不好，就可以观察知道神赐给你的力量和福气对你有没有发生作用。换句话说，你有没有在享福，有没有在享福。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三点大纲，有福的人是逐渐学会享福的人。当我们有了各样的福气，我们就要学会享福。很有意思吧，享福也要学习的。你学过吗？学过享福吗？新约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一章三节说，告诉我们如何学习享福。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圣经中有许多的教导，读了明白又乐意遵守去行的人，就是在学习享福。圣经的话不是一堆的条条框框，不是要限制我们，反而是要来保护我们不受世俗的同化。乐意遵守去行的人，乃是把神的话吃进去，默想明白，我们就内化成生命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很自然自动表现出来的行事为人。因此乐意遵守去行的人，是离恶趋善的人，他是与神同心又同行的人，他的一生必然有恩惠平安紧紧跟随着他，他是有福的人。当我们基督徒决志信耶稣以后，他的生活环境不会马上有太大的改变，还是原来的那份工作，还是住在原来的小区，你的财务压力、紧张的关系都还存在，外在的物质条件、生活环境并不会因为你信了耶稣一夜之间突然大翻盘，从不足变成丰盛。但是呢，信耶稣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人的心被神医治了。当我们的心被神医治，因为我们里面的改变，我们学会了凡事知足，我们掌握了内在满足的秘诀，因此我们有新的眼光，可以重新看待在我们的生活环境。换句话说，人还是生活在原来这个世界，但是因为人的心、人的性情改变了，他就可以超越现实生活条件的限制，让我们的心可以脱困而出。以前会发生那些挑动我们情绪的事情，现在我们学会了，我们可以一笑置之。所以我们要做享福的人，你先要明白真正的福气是有恩惠平安，有内在的满足，也拥有神的恩宠。然后你要懂得要认识神，向神求福气。最后呢，你要学会享福。现在我就讲两个享福的具体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呢，你在家里面要先学会享福，在家里面先学会享福。那我遇到过一个个案，有一位丈夫，他的工作职位很高，收入也在中上水平呢。他的太太呢，有一份半职的工作，那太太主要的时间都用来照顾孩子的需要。那这位先生呢，他很怕太太乱花钱，不懂得自我节制，所以丈夫就把钱抓得很紧，按月给太太一份养家费用，还要经常查账。他的太太为了额外的开销，常常要跟丈夫伸手要钱，两个人就好像在拔河比赛一样，一来一往，常常为了钱，争得面红耳赤，火冒三丈，甚至动手动脚。我曾经分享过这一句喜庆场合的吉祥话，一同配一金，夫妻会同心，夫妻若同心，乌土变黄金。夫妻若同心，无坚不摧，无往不利。夫妻同心，乌土变黄金。但是呢，夫妻若是不同心，再多的黄金都成了乌土。夫妻同心，在家如在天堂。夫妻不同心，在家如在战场。弟兄姐妹，想一想我们的家庭生活。圣经有一句话说，有人住豪宅，住在宽阔的大房屋，天天吃肥牛肉，却是常常争吵，彼此相恨。因此感叹地说，宁可住在小房子，住在旷野，天天吃蔬菜喝白水，能彼此相爱。所以圣经说，多有财宝烦乱不安，不如少有财宝敬畏上帝。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家庭生活是在天堂还是在战场？我们是在家享福的人吗？究竟天天有哪些事情使你烦乱不安呢？在上一周的主日讲到，中信弟兄鼓励我们，新年新志愿，要我们按神的心意向神求大事。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节这样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那我们按神的心意向神求大事，第一件大事，在家先学会享福，乐意遵守圣经的话，他是有福的人。丈夫爱妻子，如同保养顾惜自己的身子一样。具体的做法就是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的，爱是恒久忍耐，不求自己的益处。第十章说的，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也是我们今天周报上背诵的经文。背诵的经文，夫妻同心，第一步，凡事要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就是操练我们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对方的益处。因为夫妻能够面对面各向前跨出善意的一步，两人疏远的关系立即缩短了两步。因为夫妻的心态和关系的改变，我们那种平安内在的满足就能充满你的家。你学会在家享福，你的全家就一起蒙福。我们要在家享福，要掌握一个享福的动力，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我们要学会在家里面沟通的技巧，就像我们现在正在 promote 恩爱夫妇营一样，我们到了恩爱夫妇营呢，我们可以学习彼此一个沟通的方法，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来对付我们里面那种累积多年的感觉和情绪。我们要学会在家享福的人，学会这个字很重要。因为许多时候呢，我们并没有花时间去学习做丈夫，去做妻子，我们以为结婚以后自然就是丈夫，自然就是妻子，这太可惜。我们要去学习才知道怎么样来照顾我们的家庭。第二个，我们要学习享福的方法，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圣经这样说，他说信耶稣得生命啊，而且是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意思是说，当我们人信了耶稣以后，神就将一颗生命的种子种在你的心里面，然后这个种子发芽生长，越长越大越丰盛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说，他说这是一颗富足的种子，富足的种子，所以富足的种子种下去呢，长大就生出更多的富足，人就有丰盛的生命。种西瓜得西瓜，种冬瓜就得冬瓜，种护子瓜不会长出丝瓜，不会，不可能的。所以富足的种子种下去肯定不会结出贫穷的果子。那为什么你现在的生活很贫穷呢？我们就要弄清楚让一颗富足的种子发芽生长的方法是什么。唯有你掌握了这个生长的方法，这个富足的种子就能结出丰盛来。保罗说这个方法就是多多施舍，多行各样的善事。在哥林多后书九章这段经文说明这个道理，他说神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就像经上所记的，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是种给撒种的，是种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因此就借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成为神的荣耀，归给神。我们种的是现在乐意给出去的钱财和帮助，我们收的是什么？收的是存到永远丰盛的仁义的果子。我们人的一生真的有很多现实生活的限制啊，很多的难关要突破，其中最大的这一关就是金钱，金钱这一关。 金钱可能成为我的主人，支配我的想法和决定，因此我就成为金钱的奴隶。金钱也可能成为我的仆人，受我的支配，用在各样使人得益处的善事上。原来啊，圣经的话是要叫我们啊，借着操练慷慨的给，慷慨的奉献，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的心得到自由，使我们的心不再被钱财来绑住。所以说，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就是要操练我们乐意给出去的行为，因此使我们的心可以海阔天空，不受钱财是多或少的限制，人的心就得自由。施比受更有福，神赐给我们福气，借着我们多多的给出去，这个福气就倍增成长，越来越多的福气使更多的人成为有福的人。你学会了享福，别人也因你蒙福。最后在今天讲到信息结束以后，弟兄姐妹，你走出教会你会记得什么？你会记得什么？不要只记得我刚刚讲那个笑话啊，不要记得神经八婆这四个字，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做一个有福不会求、有福不会享的人。我们不但要向神求真正的福气，我们要求恩惠平安，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学会享福。学会享福方法很多种，今天请你记得两种。第一种，在家先学会享福。具体的做法，不要凡事都求自己的益处。第二种，施比受更有福，施比受更有福。盼望今天的信息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都是过着一个有福的人生。那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你的心意是要将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使我们过一个享福的生活。透过今天的信息，再次提醒鼓励我们要寻求，要追求过有福的人生。现在我要邀请所有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你是否愿意在这个时候做一个决定，接受耶稣的恩典，一生常有恩惠平安在你的生命中，过一个享福的人。我还邀请你举起你的手，表示你愿意相信耶稣的决定。你愿意今天做一个决定吗？我要过一个有福的人生，我要接受从主耶稣来的恩惠平安，那我们这一生过着天天有福气的生活。你愿意，邀请你举起你的手做一个决定。我要邀请今天坐在这边所有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向爱你的主再一次的承诺委身，要渴慕读神的话，读了明白，明白以后就乐意遵守去行，做一个学会享福的人。我要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表示你的决定，你愿意吗？你愿意举起你手说，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但是我愿意过一个有福的人生。看见了，请你放下。弟兄姐妹，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站起来，为你自己，为你自己做一个有福的人，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子女，多是做一个有福的人，为我们的教会的复兴，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可以开口祷告，你也可以在心里面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信息，圣经的话，再次的告诉我们，主，你要赏赐我们各样的福气，从天上降下来的福气，是让我们从里面出来有恩惠有平安。那我们在主里面是得恩宠的人，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 是有福的人。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的恩典赐给我们，因你的恩典，我们的心得到归属。主，我们为自己祷告，主邀请每个弟兄姐妹、每个朋友为你自己祷告，在主里面过一个有福的人生，乐意遵行圣经的话语，为你的家庭、为你的配偶、为你的子女，我们常常献上祷告。我们的祷告不是一天的祷告，不是暂时迫切的祷告，而是很久很久的祷告，是常常祷告。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每一次的祷告，我们就是拉近了跟神的关系，拉近了跟神的距离。主啊，让我们在主里面的祷告成为馨香的祭，成为我们抓住主你的手，让我们真的追随你，过一个有福的一生。我们也祷告祈求教会的复兴，因此我们教会成为荣耀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